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11年冤狱迫害，湖南临澧县法轮功学员傅建平再被绑架至洗脑班；吉林法轮功学员尹志波在家被警察推楼身亡；曝光湖北省浠水县610主任方永明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临澧县59岁的法轮功学员傅建平在2005年和2013年曾两次被冤判入狱，冤狱总计11年。今年9月8号，傅建平再次被绑架到常德洗脑班非法关押。傅建平1963年12月15号出生，是临澧县工商银行买断职工。他在年轻时曾长期患有慢性肝炎，经常不思饮食，头晕好睡，腹部胀，还怕冷怕风，全身疲软无力，后来发展到严重失眠，常年吃药住院都不见好转。1996年5月，就在承受病痛折磨生不如死的时刻，傅建平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他的身体变得一身轻，之前的厌食、腹胀、腰痛、失眠等症状也随之不翼而飞。在法轮功被残酷打压的23年中，傅建平因不放弃信仰真善忍，曾两次被冤判入狱，冤狱总计11年，还曾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并在县拘留所被非法超期关押一年半。在此期间，傅建平遭受中共非人的酷刑折磨。2021年10月15号，傅建平依法向常德市中级法院提出刑事申诉状，希望法院依法重新审理，撤销2005年29号、2013年50号裁定判决，改判宣告他无罪。傅建平表示，这是一份迟到的申诉状。九年前自己被非法冤判8年有期徒刑，本应该在2020年就提起申诉，但由于在湖南省王岭监狱遭受残酷迫害，致使身心极度虚弱与疲惫，故而延迟一年。在这一年里，傅建平通过修炼法轮功，身体恢复如初，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再一次得到验证。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6号，吉林延吉市法轮功学员尹志波在自家被非法闯入门的警察朴东杰及协警孙海涛推出窗外坠楼身亡，终年44岁。尹志波于1999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并在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以各种方式向世人传播法轮功真相。2021年3月16号，尹志波被人诬告，中共警察在他家中翻出法轮功书籍和九瓶共产党等资料。据悉，尹志波在保护这些私人财产的时候，被朴东杰、孙海涛二人殴打，推搡至窗边，并被二人强行推出窗外，坠楼身亡。尹志波的妻子王秀华在看到丈夫的尸体时，无法面对丈夫惨死的现实，伤心欲绝，几度昏死过去。邻居们强烈谴责推人坠楼的警察朴东杰、孙海涛二人，要求其负法律责任。在有目击者和证人证言的情况下，延吉公安局却给出高空坠落身亡的证明，以掩盖警察故意把人伤害致死的真相。家人们为尹志波鸣冤，却遭到村乡政府和公安部门的威胁与恐吓。尹志波的哥哥尹志峰多次为弟弟上访鸣冤，都被遣返回家，并遭到村委会的威胁，说到如果继续为尹志波上访，将没收土地、终止承包合同的通知。尹志波的妹妹尹志平多次到中共驻洛杉矶总领馆举牌抗议，要求中国大陆公安检察机关彻查尹志波的死因。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政法委610办公室第一任主任方永明 自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伙同西水公安局局长洪增协、封爱国、西水公安局一科科长杨戬和夏寿松等警察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抄家、罚款、关洗脑班、抓捕、非法判刑等迫害，致使法轮功学员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法轮功学员南初银在2001年被西水警察610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第一看守所。在被非法关押和劳教期间，南初银被毒打致脾脏破裂而死。南初银一家五口都修炼法轮功。南初银三次被非法关押，被强迫劳教一年。小女儿南希芬被劳教一年半，误判六年。大儿子被重庆石油学院开除，并被西水公安局多次非法关押，后被枉判八年。大女儿南田菊三次被绑架和非法关押。妻子周冬梅多次被西水610国安大队绑架抄家，受尽惊吓与折磨，于2010年6月离世。法轮功学员胡友良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曾到省政府北京上访，并参加集体练功，多次被抓，并遭毒打。胡友良于2000年11月被迫离家，流离失所。2001年12月，胡友良在湖南邵阳市被绑架，并在监狱里遭到残酷迫害。为了反迫害，胡友良绝食抗议20多天，警察看他生命垂危，怕担负法律责任，就把胡友良送回家乡西水县。尽管胡友良生命出现危险，公安局一科还是把他关进看守所。隔年1月12号或13号，胡友良被迫害致死。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西水县的法轮功学员为维护当地各练功点，于1999年12月25号晚同一时间集体在户外练功。西水县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察，在各练功点暴力驱赶绑架法轮功学员，多位老年法轮功学员被打得头破血流。警察用手电筒狠砸，并用脚踢正在练功的法轮功学员南初银的头部。南初银血流满面，一旁的法轮功学员纷纷用身体挡在被打倒在地的南初银前。这些学员也遭到毒打。当晚，西水县有超过10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并被非法审问。之后，大多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并被勒索罚金1000至2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加州纽瓦克世庆游行，法轮功团体受欢迎；庆四亿华人三退，新西兰法轮功学员集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9月17号，美国加州纽瓦克市举行庆祝该市成立67周年活动，纽瓦克市及附近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游行，并获得了观众和主办方的欢迎。游行于周六上午10点开始，沿市中心的纽瓦克大道向北，最后在湖泊大道结束，全程2英里，街道两旁站满了观看游行的民众。当天有82支队伍参加了游行，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由花车、练功队和腰鼓队组成，是当天最大的游行队伍之一。当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出现时，民众欢呼，并竖起大拇指表示欢迎。有的观众向法轮功学员的队伍鞠躬，有的模仿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动作，有的拍照留念。纽瓦克居民迪娜女士表示，法轮功团体的游行队伍给纽瓦克市带来了美好， 并表示非常喜欢法轮功的原则真善忍。他说，世界需要真善忍。凡妮莎女士在听到法轮功可以帮助人们缓解焦虑和压力时，表示这正是她所需要的，并且表示想要学练法轮功。游行首席评委乔治·史密斯也是作曲家，每年都应邀在各种游行中担任评委。史密斯表示非常喜欢法轮功团体的游行队伍，法轮功所代表的和平与祥和非常美妙。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11号和17号两天，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奥克兰西区及南区的农贸市场集会，庆祝4亿中国人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民众称赞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让人们了解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来自台湾的高先生曾经经商，他表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太邪恶了。宗教自由本来就是人权的一部分，中共不信神，最会欺骗中国百姓。他还表示，好在现在许多华人都清醒了，中共害死几千万百姓，中国人早就该退党了，中共的倒台将是全世界华人的福气。新西兰政府艺术部的工作人员汉娜·阿瓦提瑞表示，全世界都应该站出来，一起战胜中共独裁。人们都应该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也应该传播真相。阿瓦提瑞还非常赞同法轮功学员所坚守的真善忍的理念，表示这样的理念不仅仅让中国人受益，也让全世界都受益。如果每个人都遵循真善忍的理念，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和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1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确实给了世人一个好东西》，即我用 U 盘救人的经历。作者大陆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1日。同修给我做的 U 盘小巧精致，很漂亮，可是里面却装着大世界呢。我用它救了很多人。前天我给一个40岁左右的一个男子 U 盘，他挺高兴地说，谢谢大娘。我说，祝你发财，一生平安。我就到大道对面买了双袜子。我回头一看，他正在路边看手机呢， U 盘插在手机上，迫不及待地看呢，看得一愣一愣的，好像眼睛都放着光。看着他那激动兴奋的神情，我也很激动。几乎我发的每一个 U 盘都是一个小故事，是一个个救人的小亮点。我原来不觉得怎样，现在回忆起来感到很欣慰，因为人明白的一面觉得真的是在救他们。我能感到大法在世上的弘扬，世人渴求得救的那个场。我面对面发 U 盘救人已有好几年了，每周30个，一个月就120多个，期间经历了许多神奇的事。我发的时候有好多人都说，我知道这是个好东西。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目前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如何救度更多的众生。记得有一次我路过一个店铺，门是开着的， 一看里面有电脑，有六七个人不知在干什么，我就进去了，说：送给你们一个好东西。电脑旁边的人说：什么好东西？我就拿出了 U 盘，说怎么怎么好。他们六七个人当时就看了。我觉得 U 盘现场救人效果非常好。在服装店外有很多人，有个人像个大领导，我想上层人物也得救，我就过去说：你像个大官。他说：你啥事？我手拿着 U 盘说：给你一个好东西。他说：法轮功的是不是？我说：是，这里有电影、故事、歌曲，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一些大事，可丰富了。你看这个 U 盘对你生命的永远都有好处。他接过 U 盘说：谢谢，我刚退休，已经退党了。我说：好，祝你健康长寿，请给你的亲朋好友看一看，都得救。他点头高兴地拿 U 盘走了。大街上人来人往，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说不定碰上什么人。有一次看到一个胳膊夹着黑皮公文包，穿着皮鞋，着装很整齐的人，我就想这个人一定会电脑，就迎过去说：帅哥，给你一个好东西。他很敏感地大声说：是不是练法轮功的？你是哪个单位的？身份证呢？走到派出所去。就要拽我，我当时心砰砰跳，他说话很专业，看来真的碰到派出所的了。我就也大声说：我在大道上走要什么身份证？谁知道你是不是派出所的？正念很强，这两句话他也懵了，邪恶气势没了，然后他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夹着公文包走了。其实是师父保护了我，我好几次都碰上公安的，这次在大街看到了三个人好像是一起的，就主动跟他们说：看你们都是好人，送你们一个好东西。有个人很烦，说：不要不要，就走了。可没过一分钟，三个人又回来了，好像他们猜出我是练法轮功的。有个头说：你也不看看我们是干什么的啊，看看我们这穿的衣服，我们是公安局的，你还敢发这个，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我没想那么多，就想给好人看，你们走哪儿都是好人，看了对你生命的永远都有好处。他说：什么好东西？我说 U 盘。我就把 U 盘里的内容说了一遍，他们一人要了一个。我说：回去给亲朋好友看一看，有好处。他们说：行了，别说了，没事了，你走吧。我说：好人有好报，祝你们平安。一个外地沃尔沃大客车停在路边，里边坐满了人，我就走过去一看，车门是开着的，司机乘务员都不在，我就上去了，给前边的人讲真相，发了三个 U 盘，后边还有那么多人，我就说：大家好，我是本市的，送你们一个好东西。还没等我说完，乘务员就上来了，厉声地喊道：你是干什么的？谁让你上来的？前边有人就说：他是发 U 盘的。我赶快就问他：要不要 U 盘？他说：不要，你是哪儿的？敢上我的车？我说：我是本市的。他一下就蔫了，因为他是外地的，就说：你走吧。虽然我被当众撵下车，但我给外地人发了三个救人的 U 盘，也挺高兴。前天在公交车上跟一个学生家长搭话，我说瘟疫还没结束，空气传染防不胜防，武汉全国全世界死了很多人，病毒变异非常的快，传染上就危险，生命最宝贵，只有一次，但也有得上好的，你看看是怎么好的。我给你一个好东西，你看看就明白是怎么好的了，里面还有故事、电影、歌曲，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大事，都是正面的，而且内容可丰富了，包罗万象，都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东西。他问：是不是法轮功的？我说：是。我说：法轮功是佛法救好人的，你看了就能得救，一家看了一家得救，谁看了对谁生命的永远都有好处。他要了 U 盘说回家一定看。 我还告诉他这里的东西很珍�贵，真实，要珍惜它。20多块钱一个，给你的亲朋好友看一看，都得救。他说，行。我要下车了，我祝他一家平安幸福。有一军车在路旁停着，两个年轻军人。一个军人在翻货币箱里的东西，另一军人在路旁看热闹。我立刻过去给他，并说送你一个好东西。他很高兴，立刻接过去。我想说什么，他手放胸前，伸出一个手指头说，嘘。那意思是说，我知道了，不要让那个军人看见。我知道部队很严，我想这是师父安排的。在菜市场，我给一个人 U 盘，他问好使吗？我说好使。他从兜里掏出一个比鹅蛋还大的一个黄东西就往里插，我不让，怕他弄坏了。还没等说完，就听见放出很大的声音，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周围的人都能听见。他立刻拔下来揣兜里笑了，我也赶快离开。那天在大街上一辆白车停下，下来两个年轻人，我递个 U 盘给男士，他说法轮功的东西不要。女士听见法轮功，立刻说，我朋友就是练法轮功的，我得看看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很高兴地接了过去。有一天我在大街上逛，看见两口子，就过去说，祝你们幸福，送给你们一个好东西 U 盘。男士接了过去，女士挺横的，立刻抢过去说，谁要这法轮功的东西，塞给了我。看出男士瞅瞅我无可奈何的样子。我走到地下街，走着走着看见是刚才的那位男士，女士正在挑衣服。我过去小声地问他，你还要吗？他说，要，要。我立刻给了他，他像得了宝贝一样很开心，连忙双手合十说，谢谢。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都是我经历过的。我兜里常揣着 U 盘在大街上发，还有路边的店铺、旅店的、饭店的、网吧的、大小菜市场的、服装城的、大小商店的、修车铺的、婚礼上的、公共汽车上的、车站点的、外地大客车上的、学校门口发给学生、医院门口发给医生、患者，我走哪儿发哪儿。去年协党十一放假期间，去大游乐购物场那里，人很多很热闹，我发 U 盘的欢喜心起来了，发到警察便衣手里了，被绑架，被坐铁椅子上刑，正念闯关，没写三书，没出卖同修，被拘留10天。师父保护我出来后，我怕心出来了，很沮丧，再也不想发了，就想上街讲真相发资料也行，不像发 U 盘必须得发到手里，什么人都能碰到。孩子们说，就你这样发太危险了，就你发让我们提心吊胆的，让我们省点心吧。我说再也不发了。这时技术同修来劝我接着发 U 盘，就想你们不知道发 U 盘有多难，问得多要得少，有跟踪的，有要举报的，有在人多的地方大喊大叫抓法轮功的，还有不要随手把 U 盘扔到车底下的，我捡起来再发，有时走好几站才发完。风风雨雨，冬天39严寒，夏天酷暑3伏，我都在外边发，雨天雪天鞋常灌满，关键是人海茫茫，不知碰到什么样的人。有一次从地下街出来给两人 U 盘，两人大喊大叫要把我抓起来。还有一次也是在地下街，有个人不听，直接打电话抓人。我快速从侧面出口出来，进一个小服装店买了一件短袖衣服换上，才坐车回家。还有一次在一个服装城3楼，我直接给男士小店员 U 盘，被一女店员发现，她当时就炸了，喊起来了，说法轮功都发到这儿来了，把1楼门关上，把法轮功抓起来。我快速在楼梯处脱下外衣，从后门走脱，真是惊心动魄，心紧张到了极点。尤其是去年在大游乐购物场发 U 盘，被便衣追得筋疲力竭，最后被塞到警车里，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写到这儿我热泪盈眶， 感谢师尊多少次保护了我有惊无险。其实这几年发 U 盘的过程也去掉了很多的怕心。这时我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女儿在甘蔗林里走，那甘蔗是深紫色的，长得又粗又壮又高，一望无边。我还说这甘蔗怎么长得这么好，可别碰坏了，要小心点。第二天我跟儿子说起这个梦，儿子说那不是你发 U 盘救人大丰收吗？你救了很多人。我想是师父点化我，看来我还得好好发 U 盘，正法没有结束还得救人，不都是有惊无险吗？不都是师父保护吗？有师在怕什么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每个学员身后都有我的法身，还不止一个。写到这儿，我非常感谢几年来默默无闻鼓励我帮我做 U 盘的同修，他先给我两个，然后四个，再六个，渐渐的我一点一点的会发了，一直发到现在。在我被迫害回来后很沮丧不想发的时候，是他鼓励我，拉了我一把，使我在法上提高，重新振作起来，接着发，多救人。现在我感觉 U 盘比以前好发多了，很多人明白了真相，都说这是好东西，有给一个要两个的，有的说你们法轮功真了不起，花自己的钱在救人。我说是我们师父了不起，在救全世界的人，包括你。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有一个人说发 U 盘的来了，我没有害怕，反而笑了。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与责任，做了我应该做的，想来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用 U 盘救人是个新项目，我知道一个 U 盘可放很多视频节目，而且它内容非常丰富新颖，视频直观效果非常吸引人，在手机上、电脑上、放大器上或车上都可以看听，放长途车上可一路听，放电脑上可集体看，一家一家的看，放手机上可随时看听，它能达到其他真相资料救人达不到的效果。它体积小，携带方便，对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效果非常好，一个 U 盘能救很多人。我想同修用 U 盘传真相会越来越普及， U 盘送人会感到很珍重珍贵，救人的效果确实很好。我觉得我确实给了世人一个好东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安装接收新桃人中的心得体会，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0日。自己有安装新桃人卫星天线的愿望后，不久同修就带来全套接收设备，并实际安装，同时教授我整套技术。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很快的学会，在本地陆续安装了不少新桃人卫星接收天线。有时同修家想赶在大年前安装上，让亲朋们看到神韵晚会，就得及时安装。东北的39天，冷得手一会儿就不会用了，但安装完成后内心还是非常喜悦。但天长日久会面对一些矛盾和困难， 有时心里会有抱怨、懒惰及触及名利心后出现的不高兴，这时尽量及时用法来对照，尽量减少对自身修炼和正实法的影响。本地有两家常人安装了新唐人接收天线，这应该是值得珍惜的，可是他们对手机通话监听没有认识，一家在电视信号不好时直言不讳给我打电话，使我心里难受。转念想到，我是大法弟子，遇到问题主要应该在我这找原因，是我在电话安全上认识不深，在这方面不愿麻烦，也导致没有提前告诉他这方面的问题。我来到他家，心平气和地和他讲了打电话要注意安全，他表示接受，这之后他在电话中就不直说了。另一个安装了新唐人的常人家，距离我有很远的路程，有一天他捎来信说信号不好看不到了，正好赶上我那几天打工很忙，停一天会少挣几百元，触及到了我的利益之心，我有些矛盾。我把那家信号不好的事讲给了一个同学，他说卫星转播那边现在是雨季，整体信号不好，正在调整，你可等等看。在利益之心的勾兑下，我把这件事就缓下来了。几天后，信号不好的那人打来了电话，一个恳求的声音说，我要看新闻呀。这时我没有犹豫，我说明天上午就去。第二天早上，我带好维护器材，一发动好汽车，就听见导航对我说，主人你好，我觉得你的三观和你的人品一样正。这虽然是导航设置好的经常会说到的一句话，可是在这时听到内心一震，这不是师尊的鼓励吗？到那家，他见到我很高兴，经过一阵检查发现是高频头老化了，换上了我带去的高频头，新唐人节目又在电视上播放了。由于当时卫星信号整体较低，这家主人几次要我把信号调到和原来一样高，我和他解释的同时又试探把天线的各个角度做调整，但信号还是不能像原来一样高，他有一点遗憾。回来后我把这件事和法对照，表面上是高频头老化了，实际对应着我的精进提高之心老化了，是利益名利安逸之心使我老化，面对信号不能和原来一样高，我虽然反复调整天线的角度，但内心也夹杂着抱怨，抱怨那人不能理解我，使我的语气没有应有的祥和，表面再多的调整，内心缺少慈悲善念，又怎能证实好法呢？通过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天线，我发现了自己修炼中的很多不足，我想在这次法会中和大家做到师父在红营实修中说的比学比修，不能让这些不足阻碍了自身的修炼，阻碍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一点心得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淡世间名利情多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汉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9号。近一年多来，疫情下的修炼救人形势与之前很不一样，在此回顾过去这一年多的一些修炼体会。
一，疫情来时执着于情。2020年的中国新年，中共病毒蔓延，中国多数城市封城，经济停摆。我当时一时间正念不强，想到的是去国外看看女儿，还能在那儿静心学法，而没有想到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灾难到来之时，想到的不是救度众生，而想到的却是自己，是亲情。到了国外后，每天学法发正念，但是一练功打坐时，这个腿怎么也盘不上了。即使我用绳子捆上腿，那真是剜心透骨的疼痛。我就按照师尊所说，遇到事情向内找，想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话。大家已经知道了大法弟子走过了圆满的那个过程，而历史今天赋予大法弟子更大的责任，不是你个人的解脱和圆满，而是救度更多的众生。师父的话像一把重锤敲醒了我。是呀，大法弟子应该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怎么能想到的是自己呢？应该留在中国讲真相，救度众生啊。第二天早上练功时，顿时就感觉腿没那么疼痛了，也能盘上了。于是我在网上订机票，因为封城，一次次订票又一次次取消。虽然一时不能回去，但丝毫挡不住我救人的心。我找到了当地的同修，一起集体学法，一起出去讲真相。但是我悟到，我救度的众生在中国，我得抓紧时间回去。二，认真学好大法，加强正念。在回国期间，要在上海隔离14天。在这期间，我争分夺秒的学法，每天除了练功发正念之外，就是学法。早饭后就开始学两讲转法轮，中午吃完饭后不休息，接着就学师父经文，晚饭后继续学师父经文。我每天读法，先生听法，他也受到感染而改变了。我让他练动功，他每天晚上和我一起练1至4套的动功，一直坚持了14天。在每天的学法中，增强了正念，真正感悟到，以往虽然每天也在学法，但从没有这么静心，没有真正的抓紧时间学法。学好法是救人的根本，感悟到由于过去学法不够，保护自己的心很重，虽然也出来讲真相救人，但还隐藏着怕心，怕常人不接受，怕常人不理解，甚至怕常人告发。总之是一颗畏私的心挡住了救人的路，不好意思向陌生人讲真相。我坚定正念，一定要做好三件事。三，孝敬老人，放淡世间名利。最近接到未修炼的女儿从国外打来的电话，有两件事必办。一是让我们尽快卖掉一套房，把钱移到国外去。另一件事是让我们先把遗嘱写好，财产都留给她。我对她说，我和你爸只有你一个孩子，你放心呢，财产都会留给你的，不给你还会给谁？实际上，女儿让我卖掉的那套房在闹市区，又是学区房，一个平方价格5-6万。但是不能卖，房子由公公婆婆住着。两位老人都是耄耋之年，不能让他们最后的时间折腾搬家啊，去住自己的旧房子。旧房子没有电梯，要爬7层楼，对老人来说实在不便。以前我对女儿都是百依百顺的，只要没有原则上的问题，我都会答应的。这次她觉得我没依着她，就和我又吵又闹的。由于一时不知如何处理，就打电话咨询我大姐怎么处理这件事。 跟大姐聊了好一会儿，也没聊出个眉目。放下电话后，我突然恍然大悟，一个修炼人遇到什么事都是好事。我想，这次是师父在让我过关呢，我一定要放下对儿女的情。我年轻时，虽然公婆对我不好，先生长期出差在外地，我一个人上班工作繁忙，还要一个人带孩子，他们从不帮忙，但是我也不计较。我是修炼人，他们现在老了，我也要孝敬老人，把公婆当作自己的父母来孝敬，要让他们晚年过好。我坚决地对女儿说，我不能让两位老人搬出去住。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在社会上，咱们还要讲道德，尊老爱幼，更何况你妈是个修炼的人，不能这样做。只要我的心放下了，儿女情放下了，女儿这时也无话可说了。现在的独生子女都是在中共洗脑下，党文化的灌输下长大的，就是一门心思往前看。孩子一看一计不成又是一计，提出让我们的两套房先过户给他，写上他的名字，并且让我们还要写好遗嘱。我一听他这样说，是否有点太过分了？公公婆婆80多岁了，我们也没有让他们两位老人立遗嘱，这孩子怎么了？女儿天天打电话回来吵，把钱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修炼人不执着于这些东西，我们要的东西常人想要也要不到，而常人想争的东西给我们，我们修炼人都不会要的。未修炼的先生和我商量，还是把房子先过给女儿吧，我就答应了，我们可以放弃世上的一切。四，抓紧救人。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而且是我们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抓紧一切机会对学生、对家长、对同学、对朋友、对陌生路人讲大法的真相，灾难到来的原因，怎么脱离灾难，安全自救。一天，一位小学同学，是位处级干部退休，来我家。我对他讲了大法的美好，我的修炼经历。我今年60多岁，身体棒，皮肤好，和同龄人相比，要比同龄人年轻8到10岁。他也相信大法的神圣和美好。但是讲三退时，他却迟迟不退。我想，还是我哪儿没讲到位。突然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这段话。用正念呢，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做，你就去做。碰到的问题，自然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解决。正念强，一切都会顺利，保证会做好。没一会儿，他主动提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还是退出协党保险些。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在公园边走路边练声，前面的姐妹忽然停下来，回头对着我笑。我说，妹妹，你一定也喜欢唱歌吧？我俩就先聊起练声唱歌的事。接着我就问他，你知道宇宙大法吗？真善忍是宇宙大法，也就是20多年前大街小巷上人们练的法轮功。他说他知道，他们医院有一个练法轮功的，一到上级来检查就把他关起来。我问他，这是什么原因？他接着说，这人是练法轮功的。我问道，你们单位这样的行为，你觉得对吗？他回答说，不知道。我又问他，你觉得你单位这位大法修炼者怎么样？他立即回答道，是个好人。我果决地说，你单位这样做就是对好人的迫害，对人性的泯灭。他点头默认。 我这是平心静气地从513说到720。听完这一切后，他同意做了三退，并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相互留下了通信方式。过了一段日子，他还邀我去了他家教他练功。他说，练完功后睡觉特别香。一周后，他还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我和他们一见面就给他们讲了真相，并都做了三退，他们还不停地感激我。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得法的那些日子》，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20号。我是1994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当执笔时，昔日修炼的情景在脑海中一幕幕闪过，那其中有得法后生命寻得归宿的喜悦，弘法中沐浴佛光的幸福，精进下心清四欲的超脱。师父在弘银二理智醒觉中说，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在这宇宙正法的最后阶段，我要把握走好最后的路。一，一切都是为得法做铺垫。从儿时起，我就是一个体弱多病、多愁善感、爱思考的人，虽然在家中是最小的孩子，得到的照顾比较多，可是经常感冒发烧，有时病严重到像山一样压在身上，使我感到当人没有幸福感。那时候每天早上睁开眼，妈妈都会捧着药端着水送到我嘴边，有时还要喝大碗的中药汤。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胃病，因为膝关节风湿肿大，晚上都会痛得睡不了觉，靠吃消炎药来缓解疼痛。上学前，我经常要喝一杯治风湿的药酒，走在路上头是晕的，脚底发飘，嘴里还有酒味儿。现在想想那时的状态都觉得好笑。我是十足的药罐子，病痛中有时就在想，我这么小身体就这么不好，这样下去多拖累父母啊。我不愿看到父母为我忧心劳神。久病成医，身体也不太好的妈妈经常看中医书，给我也讲了不少中医理论，以致后来我自己都会根据身体情况考虑吃什么药来调节阴阳。随着年龄增长，头脑中时常思考人生的真谛，虽然阅读了一些接近佛道思想的书籍，但找不到答案，心底隐约有一种苦恼和伤感。那个年代正是气功盛行的时候，家人也练气功，我很相信，知道它能驱病健身，但心里有一念，等到将来能遇到让我达到高深境界的功法我再练，现在这些还不行。1992年我接触了佛教，想依此修行超脱生死，虽很虔诚，但那时不知道怎么修，以为吃素受戒就能提高，买了不少经书，看得不多，最终只记住《金刚经》里讲的两句，法轮圣王和法轮圣王他的法轮非常厉害。 二，参加师父长春第七期亲授班。1994年4月，一种心底的烦乱与不安，使我不想再在这红尘中驻留，出家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就在那时，得到吉大明放宫办法轮功讲法班的消息，去买票时已经剩下最后几张，我又请了一本法轮功，回家后一气呵成看完，觉得太好了，这本书讲得太好了，气功原来就是修炼啊。我对照书自学功法，出现了师父讲的净化身体的症状，一天当中不断的上厕所，变出的都是黑东西。在学习第二套功法时，感觉双臂间有很热的旋转的力量在旋转。接着晚上做了一个奇特的梦，梦境中自己在苏州园林游览，景致美丽，红色院墙，绿色池水，还有拱桥。这时抬头看到天上有闪着金光的龙和凤在悠然祥和地飞舞，远处走来一位尼姑，眉宇宽阔，和蔼慈祥。我上前对她说，师父带我走吧。她微笑着对我说，咱们有缘再见。我也随即说了一句有缘再见，梦就醒了。在梦里我相信如果有缘，我会和她再见的。4月29日终于开班了，我参加的是晚班，还发了学员证。我的座位在最后几排，看不清师父，但师父声音洪亮，似乎就在耳边，听得很清楚。第一天因为有宗教的理念在阻挡，师父讲法时思想中隐约有些排斥和不舒服，但越听越觉得师父讲得句句在理。师父提到的史前文化、天目等名词都在以往有所了解，所以当师父讲道时都能明白。第二天听法，阻碍的观念全部消失了，不知为什么心里就是对师父不尽的感激，泪如泉涌，心里反复有句话在说，我怎么报答老师啊，这么好的老师，我怎么报答老师啊。在师父讲课时，我还看到师父左肩上的金光，师父还让我们在两手掌上体验法轮的存在，是旋转的，沉，有重量感。我还感到有很大的凉风从礼堂前方顺着观众席之间的过道往出口吹，风还很急。后来我明白，那时师父给学员清理身体消业，打下去不好的都是阴性的东西，形成了风。在后来的听法中，我意识到师父就是经书中讲到的法轮圣王，师父讲的大法就是我心灵深处一直等待的法。那次讲法班中留下了一个我永生难忘的记忆，那是师父讲完法，在交功前一段休息时间，我站在坐席之间的过道上准备学功，没想到师父从讲台下来走到学员中，边走边问后面学员们是否能听得清，并缓缓地从我这个过道走过来。当我第一眼看清师父的时候震惊，我被震惊得目瞪口呆，师父是那么的伟大。我的天目看不见，但是我感觉到一种巨大的不可思议的境界画面映衬着师父。师父是那么的伟大、超然、慈悲，在人类中永远也不会再看到啊。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心中只有一句话在反复说，这不是佛吗？这不是佛吗？我木木地看着师父从我面前走过，师父慈悲地望着所有人向礼堂后方走过去，不知怎么从我嘴里出来一句，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啊。当时我已经听了很多节课，但从来都没看清过师父的面容，因为座位太远。但是师父体谅学员和弟子的心，来到后面为的是让我们看清楚师父。师父在任何时候都体谅众生，谢谢师父。参加班后的一天，我突然想起梦中见到的那位尼姑不就是师父吗？宽阔的眉宇，和蔼慈祥，讲的有缘再见，不就是接大法的缘吗？不久一个偶然机会，在一次辅导员会议上又一次有幸见到了师父。师父在我面前很近很近地走过， 我看到师父的面容放射着光芒，我看到那能量的颗粒。走进会议室，我正对着师父很近坐下，我使劲地向师父笑着，心花怒放，心想，师父，这回您看到我了，您终于知道有我这个弟子了。师父也慈祥地开心地笑着看着我们。1994年8月5日，我又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的传法班，这些幸福时刻弟子永远铭记在心，谢谢师父。三，在弘法中升华。得法后，为了让自己心中有法，我和几位年轻同修一起背法轮功，接下来每出一篇经文就背一篇经文，那是无论冬夏，每天都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去公园集体练功学法。因为当时年轻，辅导员让我在练功点教功，为了教得明白，我把大圆满法教功图解背下来，这样说着师父教功图解，学的人都能听懂，学的也快，基本10天就一批人学会了，然后就继续教下一批，再下一批，学功的人越来越多，一些住在郊区的人也赶到我们练功点学功。那时真的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中说的，修者日众，不计其数。后来通过学法明白，都是师父法身把有缘人领来学法练功的。因为基本每天早上我都在教功，自己练功的机会很少，时间长了，埋怨辅导员的心就出来了，心想，怎么就不换一下我呢？总是我一个人来教，我也得练功啊。一天早上，辅导员正在教功，看到我来了，马上就把学功人让给我，自己走开了。我当时边教功边想，天天都是我教，还要你们辅导员干什么？回家路上，我边走边问自己，学大法目的是什么？是同化真善忍，做完全为了别人的人，能为宇宙真理牺牲生命的人，那我用自己练功时间教别人练功，不就是在为他吗？那我还求什么呢？哪怕因此耽误了修炼，我没修上去，帮助别人修成了，我都应该为他们高兴，因为我只需要成为一个真善忍的生命就行了，而不是求得什么。想到这儿，我豁然开朗，身心一下子变空了，走在路上似乎只是一个空空的人形。此刻我感到和浩大的宇宙开始沟通，奇妙无比。在后来大法弘传的几年里，和同修们到各地乡镇去弘法教功，虽然忙碌辛苦，但却觉得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很幸福。期间师父法身保护的神奇经历和一些奇妙的事情很多。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有万事行，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心，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